说以色列人他们从神地再一次呼召他们从世界各地就回到了他们的故乡。我们知道啊，严格说来，当时以色列复国的人，他们的梦啊，并不一定回到巴勒斯坦。他们的梦就是要在这个世界上找到一个地方，能够为以色列人找到一块干净的地图，然后在那里复国。那么从此以后，以色列人不必要再经过许多的逼迫，不需要再逃难，能够安居乐业，这就是他们愿望已足。所以他们最早的愿望是希望能在阿根廷那个地方找到这么一个地方，这是在他们的国父，就是在他们这个创国那几个人他们脑海里面没有想到巴勒斯坦，他们所想到的是阿根廷。后来英国政府和他们商量说，你们不要回巴勒斯坦去了，好不好，我们在乌干达，在非洲乌干达，我们划一块地方给你们。但是弟兄姊妹，乌干达不对，阿根廷也不对，因为根据圣经，特别是以赛亚书的预言和耶利米书的预言，神要第二次，圣经明明讲第二次，有一第一次还有第二次，要召聚以色列人回来，这一次不是从巴比伦，这一次是从世界每一个角落要回来的。那这个事是发生在什么地方？发生在末日。发生在什么时候呢？发生在弥赛亚要来的时候。那么弟兄姊妹，果然不错，1948年，你看见这些以色列人，他们从南从北从西从东，他们回到了他们的故乡，其中包括从秦国来的，包括从中国来的，特别那些从开封回来，他们有许多人姓赵的，因为我们知道这个12世纪的时候，那个时候皇帝是姓赵，所以呢我们叫很多的犹太人在中国，他们根本是姓赵，所以他们也从犹太就回去，从中国就回到了犹太地。所以如果我们再访问以色列，特别到了他们的中国的旅饭店去问的话，你大概10次有9次你猜得出来那个老板一定姓赵。那个原因就是因为有许多人从中国回到他们的故乡。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些都是圣经预言的范围，都是旧约在那里所预言，但是这些是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说主回来的时候近了。这就告诉我们说，主第一次来以前有一次的归回，主第二次回来以前也有一次的归回。那不止如此，整个的大环境呢，除了以色列人回来，你看见主耶稣第一次回来，第一次来以前有一个世界，有一个大的强权叫做巴比伦。那么根据圣经所给我们看见，特别到了启示录，你看见最后巴比伦城要重建，这就给我们看见说巴比伦的势力要重新抬头。那现在我们要问说，这件事是发生在什么时候呢？这件事就是发生在我们的主要回来的那一段的日子。所以现在我们知道，在1991年，当我们看见波斯湾战争爆发的时候，那么世界上人只知道说这个世界上出了一个狂人，名字叫做海山，但只有我们这些基督徒明白，果然像着圣经所说的，巴比伦的势力要重新的抬头，而伊拉克就是古巴比伦所在的地方。那不止如此，到了末日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有一个对抗巴比伦的势力，那就是从波斯来的，那就是从伊朗来的。所以直到今天，伊朗和伊拉克还是仇敌。自从两伊战争以后，我们知道许多的问题没有解决。美国人所害怕的还不是伊拉克，美国人担心的是伊朗。所以让我们记得，这所有事情的发生，这所有预言的发生，是围绕在两个焦点上。第一个焦点，主耶稣第一次来有什么事情发生？你看主耶稣第二次来同样有什么事发生？所以这样你来读圣经，这样你来观察整个的局势，我们会得一个结论。这个结论不是叫我们做假先知，这个结论不是叫我们不是叫我们单单的为做明白未来，不，没有别的目的。我们这样明白，我们知道说我们主回来的日子近了。 我们应当准备好。我们有没有准备好呢？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知道主要回来是一件事，我们有没有生活是为着主回来的？所以但愿主爱主恩待我们，叫我们读这些预言的时候，我们能看见说所有这些预言都围绕在这两个焦点上。那么第一次主回来的时候，你知道说罗马帝国，那第一次主回来以前，你知道罗马帝国是个很大的势力。那么根据启示录的预言给我们看见，主耶稣等到他要回来以前，你知道在欧洲，在罗马旧帝国，帝国的旧版图上面，你看见有一个势力要重新抬头，结果是十个国家的一个组合，大概是十个国家的组合。那么今天你我看看欧洲共同市场的这个出现，看看欧洲整个的局面，你发现说果然是慢慢慢慢的朝着那个方向，一点都不错的。所以从这些地方，弟兄姊妹，你如果仔细的来读圣经的话，你就晓得说这里面有许许多多的预言。你读这十七卷圣经里面有好多好多的预言，你归根结底，你把它综览一下，你把它综合一下，你发现无非是围绕在这两个焦点上。那么你可以用这两个焦点来解释所有的预言。那如果是以这两个做焦点的话，那弟兄姊妹，现在你就知道什么预言是真的，什么预言是什么预言不过是叫我们就糊涂的。那这样你就很清楚什么叫圣经里面的预言是叫我们更爱主，更等候主的回来。圣经中的预言给我们看见说，苦难不是神的目的，就是大灾难也不是神的目的。今天我们是等候基督，我们不是等候敌基督。不错，在大灾难的时候敌基督要来，但是我们不是等候敌基督，我们是等候基督的。所以如果我们看不见这个的话，我们整个就乱了。所以没有一个基督徒可以恐慌的，因为不错，圣经里面有预言，但圣经里面这预言是有两个焦点，这两个焦点就解释了所有预言的意义。那么我们就知道我们要怎样的在地上生活，我们在怎样的在地上来跟随主，那这个是非常非常要紧的。所以我们就不会随着教训的风吹来吹去，我们听见一阵风这样说，我们就以为这些都是这样的，然后那样说，我们以为又是那1988年有人告诉我们这是最后的一年，有的人在巴西已经到山上去了，有人在加拿大已经囤起粮来了。1988年过了，仍旧主还没有回来。现在有人说1994年主要回来，有的人说8月份主要回来，8月份也已经过了。亲爱的弟兄姊妹，难道我们从这些地方没有学到属灵的功课吗？当我们读这些预言的时候，你看见这些预言都是用表号来解释的，来形容的。为什么是表号呢？因为它是表号，所以不是清清楚楚的一句话一句话。难道神不知道用一句简单的话来解决我们所有的问题吗？难道我们的主不知道在圣经里面写上1994或者1995吗？为什么我们的主说那日子那时辰我们不知道呢？主明明说不知道，我们还要对他的话挑战，我们还是要知道哪一年哪一月，为什么？这就是因为我们不认识圣经，不认识圣经中的预言。圣经中的预言是用表号来写的，特别像启示录用表号来写的，所以一面给我们看见什么事要发生，大体能发生，但是因为它是表号，所以它是朦胧的，因为它是朦胧，大方向很清楚，但是仔细的点我们不是那么清楚。但是不要紧，神不要我们清楚。为什么？因为主要我们知道，只要我们等，主要我们要知道是主回来。虽然我们不知道哪一年哪一月， 但是我们随时随地都准备好了，这样我们才能够精心等候。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圣灵故意的把他的所启示的预言是用表号来给我们替我们说明。为什么？一面叫我们明白主的话，但是另一面我们要承认说我们不敢说，因为这些是表号，我们的解释会错。因为他不是那么白纸，比方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个每一个人都清楚，没有争辩的余地。信子的有永生，清清楚楚。但是圣经里面就是没有1994，就是没有1988，就是没有1995，就是没有2000年。所以，但愿我们靠着主的恩典，能够学一些非常宝贵的功课，不要像一被这个教训的风，就是使徒以弗所书所说，吹来吹去。为什么？证明我们没有长大。如果我们在主面前蒙恩长大了，我们就不会随着教训的风吹来吹去。我们心里能够坚定，因为主的话永远安定在天。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要解释这1800多个预言，要明白这17卷书，你我一定要明白这两个焦点。所有的预言是围绕着这两个焦点。不过在这里我们要小心，对于今天犹太人来说，他只看见一个焦点，他看不见两个。他只知道弥赛亚有一天要来，弥赛亚来的时候他要骑着马来，弥赛亚来的时候他要从这个从什么，他要从橄榄山来，然后呢经过那个经过那个谷这个溪谷，然后呢从那里七轮溪，然后呢要从那里进到这个进到圣殿里面去。稀奇的很，我们今年曾经到了耶路撒冷，你知道就是在这个橄榄山，就是在这个金门，就是说这个就是在圣殿，你知道，你如果从橄榄山下来，经过西伦西，然后上去，不是上耶路撒冷吗？那个对着橄榄山的门就是金门，金门到今天是封死的，戴阳将军告诉我们说，这个门永远不开，一直等到弥赛亚这个门才开的。那么现在很稀奇。因为所有的犹太人相信弥赛亚要从橄榄山回来，所有的回教徒要相信他们主耶弥赛亚从橄榄山回来，所以基督徒也相信我们的弥赛亚要从橄榄山回来。所以你知道啊，就在橄榄山跟这个金门的附近，到处都是坟墓，而且这些坟墓有一块是犹太人的坟墓，因为他们等候他们的弥赛亚，他们叫弥赛亚一来，他们第一个复活。那么你不止如此，那么那连那回教徒有一块地方，我们都参观，有一块就是回教徒埋葬的地方。那么这些回教徒他们也相信弥赛亚来，他们要最先复活。那么还有基督徒呢，也很多人埋葬在那里。所以如果你在那里能买到一块墓地，那是再好不过，那里应该是最早第一个复活的。那么所以呢，他们就希望能够埋在那个地方。那么现在你如果到橄榄山上去，有一个旅馆叫 Intercontinental Hotel， 是很大的5星级的旅馆。那么有的人说笑话，说弥赛亚来的时候恐怕他先进到旅馆休息一下，然后再从山下去。但是不管怎么样，不管是基督徒，不管是回教徒，不管是犹太人，他们都相信弥赛亚要来。但是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弥赛亚来是荣耀的弥赛亚，是威武的弥赛亚，是骑着白马，是用铁杖来管辖万国，是这个弥赛亚要把他们从世界的那个统，这个从压迫他们的异族的手下把他们拯救出来。那么从此以后，犹太人不再做尾巴，要做世界的头。那么这是犹太人所盼望，这就是他们读旧约圣经的时候他们所看见的。所以在他们的预言里面只有一个中心，没有两个中心。所以在他们的预言画图纸不是椭圆，是画个圆圆，是个圈，因为只有一个中心。 他们看不见，在弥赛亚第二次来以前已经来过一次，最后一次来，果然基督徒也好，犹太教徒也好，他们都相信主耶稣弥赛亚第二次来是带着荣耀来的，是骑着白马来的，这个我们大家都同意。